好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今天晚上的安息日聚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邀请圣灵来接管我们网络上的聚会，因为圣灵你是无所不在的，愿你运行在每一位家人的房间，使他们的家也成为祷告的圣殿，使他们的家也有家庭祷告的祭坛。愿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万有，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运行，让我们的心灵成为圣殿。主啊，愿你亲自来预备每个家人的心，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赐下新酒和玛拿，赐下新酒和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的灵说话。高摩尼仆人的口，他不能说什么，但是神，你要祝福你的百姓，愿你亲自来使用你的器皿来祝福你的百姓，使活水玛拿涌流出来，来充满每一位家人。让你的话语像大锤一样震动我们里面一切可震动的，让我们里面成为一个不可震动的国。愿神你预备我们每位家人的心，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遮盖我们家人的心，遮盖网络，让一切都是顺畅的，除去仇敌一切的拦阻。求圣灵亲自来接管这个网络的聚会，求圣灵来接管，求圣灵来掌权，求圣灵来运行。邀请圣灵在我们这个房间自由的运行，大能的运行，触摸每一位家人，借着神你的话语触摸每一位家人，开启每一位家人，让讲到的听到的都被圣灵感动，都被圣灵高抹。主啊，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继续讲到发预言的祷告。把这个回音去掉。好了，我们继续讲到发预言的祷告。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我们要效法以西结，我们要效法以西结发预言的祷告。经文还是在以西结书，因为可能有声音啊，声音现在怎么样？现在声音大不大？现在的声音怎么样？声音还小吗？我离麦克风近一点。现在声音怎么样？好，那就是我离得要近一点就好了。感谢主。好，我们继续讲到学效法以西结的发预言式的祷告。我们讲到了以西结遵命发预言，他遵神的命来发预言的时候，他当以西结在一个骸骨的平原看到满平原的白骨累累的时候，他并没有陷在这种光景里面，而是他在圣灵的感动下，因为圣灵提他到那里，圣灵赐给他言语，所以他来说神的话语，他的口发预言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就是这个坟墓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坟墓一样，像死了一样，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能够根据环境来说话，我们要效法以西结，不说消极的话语。当我们说了消极的话的时候，圣灵就不会做工了。因为我们讲到，虽然环境很黑暗的时候，就像创世纪，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环境是黑暗的，但是下一句就是说神的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希伯来原文说神的灵孵化在水面上这告诉我们一个奥秘，就是当环境看起来像死了一样，像渊面黑暗，像混沌，像骸骨累累的平原一样，但是圣灵他已经在运行了，所以圣灵他在运行，在等候你来说神的话语。所以下一句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再总结上一节我们讲的，来帮助大家来承上启下，因为有的家人可能没有听到。所以当我们面对骸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消极的话语。当我们说了消极话语的时候，圣灵就不做了。如果你说哎呀完了，没有希望了，就这样吧，破罐子破摔吧， 放弃吧。如果你说这些话语的时候，圣灵他就肯定是不会再做工了。虽然圣灵已经在运行了，但是圣灵他不会去完成这个工作了。所以说我们的口很关键，对你自己说，你的口很关键，我的口很关键。就像经文上说的，以色列全家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希望灭绝尽尽了。我们有必要把这个经文再告诉大家一下，就在以西结书，我们翻到以西结书这是为了今天才听到这个信息的，因为我这是第二堂课，经文是从以西结书这里来的。等我翻到圣经，以西结书37:11，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这就好像是我们讲到以色列全家，也可以讲到了我们教会，就讲到了弟兄姐妹，教会就是信徒嘛，重生的信徒，讲到了信徒们在面对骸骨的环境的时候，很多的信徒就会反映说像犹太人说的，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这样的话语呢，就是一个消极的宣告，一个放弃的宣告。而这样消极宣告的结果呢，就是圣灵停止做工了，那就会真的就是灭绝尽尽了。所以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效法以西结。以西结在第9节，其实是从第4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这里很关键一点是，我遵命说预言，遵神的命说神的预言，就是神的话语。正说预言的话，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开始骸骨长筋，长皮，长肉了。然后第9节，主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第10节就讲到，于是我遵命说预言，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我们要学习以西结什么呢？学习他遵命说神的预言，遵命说神的话语，而不是看环境说环境让我们说的话语，而是超越环境说超越环境的话语。你可以跟我一起宣告，在你的家里就这样每个人跟我一起宣告，我是王的孩子，我要说王所说的话，我的人生永远没有绝望，因为我是王的孩子，奉耶稣的名，阿们。上节课我也特别强调要认清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不是一般的，我们的身份是超越的，我们的身份是重生在基督里的，所以我们是属天王族的一员，不论你承认不承认，还是看到没看到，今天你要承认也要看到，不要看自己，你是耶稣用宝血赎买回来的，成为属天王族的一员，所以你是王的孩子，所以你要效法神，效法你的父，效法万王之王，说王的话语，就是超越环境的话语，而不是被环境辖制的话语。那么王的话语是什么呢？这里面具体的讲到，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要对你的骸骨，你要对你的坟墓说话，你的骸骨我讲到了，可以预表说是你的让你最头疼的事情，或者人事物环境，都可以说是你的骸骨。具体说到，可以说是你的孩子啊，你的丈夫啊，你的婚姻啊，你的家庭啊，你的侍奉，就是一切让你觉得辖制你的，让你头痛的，捆绑你的事情，让你痛苦的事情你可以说是逆境， 甚至可以说是十字架，甚至是你生命中最艰难的人事物环境，都可以说是你的骸骨，都可以说成是你的坟墓。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一个好消息，一个伟大的真理是什么呢？在这个骸骨，在这个坟墓中，神的圣灵已经预备好了，神的圣灵并没有离开你，神的圣灵已经在孵化，在孕育，圣灵在等候你。圣灵在等候你干什么呢？圣灵在等候你说关键的话语，说王的话语，说神的话语。说什么话语呢？就说我要开你的坟墓，领你出来啊，这个方向的话语，我要开你的坟墓，领你出来。阿们。所以你可以具体的来灵活运用，对你的丈夫说，当然你不是当着他的面说啊，你可以私下里为他祷告说，你就做宣告的祷告。怎么宣告祷告呢？你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圣灵要领我的丈夫出来，圣灵要领我的丈夫从他的坟墓出来，圣灵要领我的丈夫脱离黑暗的权势，我要开我丈夫的坟墓，他不会再成为坟墓，他要成为我的祝福。你也可以对你的悖逆的孩子或者是任何的人事环境来灵活运用说这些话语，就像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说我的名呢，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以色列地，就是迦南美地。所以神在这里要求以西结必须要说这样的话语，所以有些话语是很关键的，我们一定要说当然他神在这里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个方向的话语。你可以看到这个话语充满希望，充满祝福，充满应许的话语。而且神在圣经中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都是给我们的话语，所以我们都可以来宣告，具体的宣告到我们的具体的事情上。所以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呢，这些骸骨就要变成了军队，这些坟墓就要被打开，成为一个军队，军队要从坟墓中走出来，军队要从坟墓中被兴起，军队不是在别处兴起的，是在坟墓中被兴起。所以我的民呐，十三节说我的民呐，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再讲以西结书37章13节，我的民呐，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利路亚。可以看到多么神奇的事情，愿神将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每位家人，让我们认识到神真的是奇妙的神。原先让我们头疼的坟墓，反倒是在那里成了一个祝福，本身是祸害的骸骨，现在成了一个军队，军队就是祝福，这预表着本身是祸害的，现在变成了祝福，本身是坟墓的，现在从坟墓中走出来一个军队。也讲到神的祝福往往是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就像有的人说苦难是会化妆了的祝福，是有道理的神的祝福往往是在艰难中蕴藏着，神的祝福往往是我们在我们料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人事环境中蕴藏着。所以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呢坟墓、骸骨都成了我们的祝福，本身是祸害的也成了我们的祝福，本身让我们头疼的现在也要成了我们的祝福，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同工，甚至有些真的让我们头疼，但是当我们这样来持续来做创造性超越的信心的宣告、祝福的宣告的时候，他们要成为我们的祝福。哈利路亚。他们要成为我们的祝福，你的孩子也是如此，你的丈夫如此，你的婚姻也是如此，你的家庭、你的侍奉、你的一切都可以这样来宣告。所以圣经呢是很实用的，圣经上的话语其实神的话语都是实用的，都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耶稣说听道不行道的就是欺哄自己，神要求的是听道还要行道，因为当你行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语真的是能够运用在你的生命中，能够祝福你。所以神感动我讲的信息呢一般都是讲实用的信息，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就是实用的，如果你讲的信息不能够带来实用性，不能够让信徒活出来、运用出来只讲理论的话，那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讲道他也是这样。 是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是能让我们来主不断的在教导我们要行出来他所你所听到的道。所以我盼望家人们能学习这个发预言式的祷告。所以发预言的祷告其实也简单的理解呢，就是说神的话语，说神的话语，说神的话语，就是凭信心宣告神的话语，宣告创造性的话语，宣告和环境相反的话语，宣告信心的话语，官告圣灵在你里面那个 Rhema， 宣告圣灵在你里面那个引导的那个话语。所以这就叫做发预言式的祷告了。我们来看民数记21:17，民数记21:17，民数记21:17，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你看，这也是一种发预言祷告的一种运用。发预言的祷告可以具体运用在你的环境中，也可以运用在你的人事物环境都可以。这里面是运用在环境。所以以色列人唱歌说什么井啊井啊涌上水来，所以他在命令这个井来涌上水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预表，预表着当我们的灵低沉的时候，当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不想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包括传道人，包括神的仆人，都是这样。不是每个人每一天状态都好，不是每个人每一天都能保持火热刚强的状态。当我们灵里下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想祷告了，我们想读经的时候不想读经，想聚会的时候不想聚会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对我们的灵说话。你井啊，你可以在这里就说：“我的灵啊，你要兴起，我的灵啊，我的心啊，你要听主的话，你要火热来爱主，你要向他发预言，就像骸骨发预言一样。”这是一个实际的操作。这圣经上是有见证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个经文。讲到这里，我想起在诗篇57:8-9，诗篇57:8-9，诗篇57:8-9。我的灵啊，你当行起。这里面讲了，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所以诗人在干什么呢？他也在向他的灵发预言。我相信诗人也会遇到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特别起得早的时候，这里面说我要及早行起。有的时候我们会状态好，有的时候我们醒了半天，我们还在发癔症，我们还是很瞌睡，很不想祷告，甚至很想再钻到温暖的被窝里再睡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发预言，向我的灵说话：我的灵啊，你要行起。我像世人也是这样：我的灵啊，你要行起，琴瑟啊，你要行起。可能这会儿世人他也不想开口赞美神，所以他向琴瑟来发预言，因为他也不想弹琴，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琴瑟啊，你们要行起，我自己要祈祷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所以很有意思，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迷信，我们需要来操练，它有属灵的奥秘。我们要向我们的灵说话，向我们的环境说话，向我们就像这里说的，琴瑟你要行起。琴瑟是没有生命的，他怎么能这样说呢？但是就算没有生命的，我们仍然是可以说的。所以这叫向环境发预言，不仅能向人说话，还能向环境发预言，还能向我们自己的灵说话。我们的灵是可以听得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对我们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包括我有的时候我这个不在状态的时候，我也会对我的灵说话。我的灵啊，也要听主的话。有的时候想要犯罪的时候，也要对自己的灵说话：我的灵啊，你要敬畏神；我的灵啊，你要听主的话；我的心啊，你要听主的话；我的魂啊， 你要，因为心就算是魂嘛，我的魂呢，你要服从你的灵，因为神要我们灵当管家，魂是体，因为人是灵魂体三部分，体、身体和魂都要顺服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情绪在作怪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就是情绪化了，我控制不住我的情绪，这是撒旦的谎言。你要训练你的情绪，你的情绪属于你的魂的部分，魂就是人的感知、情绪、情感、感情、记忆、意志等等，都是魂啊，这属于魂的活动。你要命令你的魂，你的情绪要，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不好了怎么办，我要命令我的情绪啊，我的魂呢、啊、你要听灵的话，你要顺服灵的权下，因为灵不会抵挡神，灵是与神交流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命令我们的魂来听灵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命令我们的身体要听灵的话，我们的身体要降服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要向着身体发言。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想来服侍神，因为我们身体疲惫困乏，我们有的时候但不得不服侍神的时候呢，因为有的时候真的需要，环境摆在那里，需要摆在那里，我们要强迫自己要向自己的身体发言，我的身体啊要听从灵的话，我的身体啊你是圣灵的殿，你要听从灵的话，要听从圣灵的话。我的意思说我们的灵要降服圣灵，所以我说灵和圣灵那是有区别的，圣灵要运行在我们的灵里，但我们的灵必须要听圣灵的话，所以我们的身体魂要听我们灵的话，我们的灵听圣灵的话，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来祷告。然后在诗诗记，旧约诗诗记5:21，其实这样的经文挺多的，我们不想多说，这最后一个经文给大家看一下，诗诗记5:21。诗诗记5:21，这里面这个经文呢也是这些经文都是我今天在预备讲章找到的经文，是临时找到的，也是圣灵的感动。你看这个经文挺有意思的，他说击顺骨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所以这也是一首诗歌了，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向诗人在做什么呢？在向自己的灵说话，他命令他的灵，向他的灵发言，我的灵啊你要努力前行。因为我们的灵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得胜以后，击胜骨骼把敌人冲没，这是讲到一个得胜，一个大得胜。你要人失败往往是在大的得胜，经历了大的荣耀大的得胜以后他就会失败，人往往是这样。就像那个以利亚最大的得胜是在加密山上打败了870个，他一个真先知打杀死了杀灭了整个以色列全国的这些巴兰巴利的假先知，一个伟大荣耀的得胜刚刚发生。但是以利亚呢这也是他最危险的时候，结果他失败了，他就开始疯狂的逃命，一个女人把他吓破了胆，疯狂的逃命，狂奔了40天还在逃命。所以说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刚刚经历一个大的得胜，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灵是懈怠的。因为在往往我们基督徒，我们特别我想对神的仆人说话，就是我们中间侍奉神的人要小心。我也是侍奉神，我侍奉神也有全时间讲道有11年了，也经历过很多得胜，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我发现我往往失败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在我经历得胜的时候我容易失败容易懈怠，容易经历挫折一次又一次，总是记不住。所以人就是这样，一经历了得胜就容易得意就忘形愿神怜悯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这个诗人讲到敌人出没以后，这是他经历了一个大的得胜，那么他知道他的灵会开始懈怠了，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得胜以后呢他就开始懈怠，睡觉睡到日头平息，然后就犯了最大的罪，奸淫并且杀死别人的丈夫把10条诫命全犯了。大卫犯那个罪其实破了10条诫命，所有的诫命他全部违反了，就是杀死这个乌利亚，杀死这个为了这个犯了奸淫这个罪以后，他又杀死了他的丈夫 不利养，所以他这个罪，他我不具体的讲了。总而言之，他违背了十诫，十条诫命全部违反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卫经历了得胜，最大的得胜，他已经在耶路撒冷做王了。他的灵力开始懈怠了，懈怠到一个地步，他就已经没有警惕性了，对罪已经丧失警惕性了。而撒旦攻击神的仆人，往往是在他经历大的得胜以后开始攻击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每当我们经历得胜的时候，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是我们靠近神最近的时候，往往还不是我们危险的时候，反而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但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是我们经历了大的得胜。多少神的仆人跌倒，都是跌倒在他经历大的得胜、大的荣耀以后。所以诗人在这里说，七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因为大的得胜以后，人的灵开始懈怠，不想再前行了，他开始享受这个荣耀。而神从来不想，神从来不会把他的荣耀跟人分享，但人的本性是这样的。因为人吃了善恶果以后，他想要偷窃神的荣耀啊！你就算说我不想，但是你的本质是这样的，所以你会有这样的懈怠，你会开始享受这个得胜，享受这个荣耀，你不知不觉已经偷窃了神的荣耀。而那个时候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候，撒旦就会攻击你。所以这个诗人也发现了，他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所以保罗也发现了，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感谢主，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这些话语不是我预备的讲章这是圣灵在这个时刻给我们说的话语。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个经文我以前也读过，但没有这样的启示。现在刚刚神让我看到这样的亮光，感谢主。这是神，我相信神要向我们中间一些人说话。所以听好了，我们在经历得胜以后不要忘形，我们要对我们的灵发预言。我的灵啊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的灵啊不要懈怠，我的灵啊你要走的路还很远，主给你的使命你还没有完成。我的灵啊你不要违背天上的呼召，还有很多的任务，天国的任务，神给你的意向你还没有完成，你要努力前行。我的灵啊不要轻易满足，我的灵啊要永远饥渴。哈利路亚，我们需要这样对我们的灵发预言，提醒我们的灵不要让它懈怠。我相信这是神在对我们中间有些仆人使女说的话。我希望你听好了，这不是我所预备的，这是圣灵借着我的口在说话。因为包括这些经文也是我今天才找到的经文，刚才说的话我从来没有讲过，我的讲章上也没有。一般我的讲章是比较简单的，只有一些经文。所以我们要邀请圣灵来说话。愿主，感谢主，愿神继续向我们说话。好了，那我想总结来说什么呢？就是不管环境怎样，就是说你不要说环境让你说的话，不要环境怎样你就怎样，不要环境怎样你就怎样说，那么圣灵就无法做了。神创造你就是让你来依靠他，做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在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呢，你要说创造性的话语，那么圣灵的大能就会释放。当你说超越环境的话语，圣灵就会释放大能，因为神创造你本是如此。对你自己说在你的家里现在跟我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说超越环境的话语，我要说创造的话语，因为神创造我就是让我靠着他做我做不到的事情，让我依靠他而活。我愿意依靠神而活，圣灵的大能要因着我创造性的话语、超越的话语被释放出来。哈利路亚，事情就这样成了，阿们。所以我再次强调，当渊面黑暗的时候，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渊面黑暗，地是空虚混沌，预表着我们的环境枯干的时候，我们的环境让人绝望的时候，圣灵已经在运行了。但是圣灵在等着你说话，你如果不说，圣灵也没有办法，这是神的法则。神就是这样，你不说他就不做，圣灵就是这么温柔，他必须等你说了他就做。当你说了， 他就要和你的话语、和你的祷告合作。圣灵需要你的口宣告出合神心意的话语。听好了，圣灵需要你的口说出、宣告出合神心意的话语，那就是创造性的话语、积极的话语、信心的话语、属神的话语，特别是 Rhema 的话语，特别是你也可以说 Logos， 也可以圣经上的话语。当你一说，圣灵一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能力就被释放出来了，就像一个按钮一样，圣灵大能本身已经在那里了。当你一按这个按钮的时候，能力就出来了，就像我们家里都有灯泡的嘛，那个电源开关，当你去按下去的时候，灯就亮了，电流早就在那个电线里面了，虽然你看不到，但电流已经在那里运行，就等着你开那个按钮。所以圣灵也是如此，他等你开那个按钮，而那个按钮就是你的口，你的口要说创造性的话语，你的口要说信心的话语，你的口要说神的话语，你的口不能说消极的话语，否则你就按错了键。所以圣灵就是如此，他早就预备好了一切，电流早就在那里了。有时候我们发现圣灵的能力通到我们身上，真的像电流一样。所以圣灵在等你开这个开关，他的大能就会通出来，通到你的环境。对你自己说，圣灵的大能等着我来开这个开关，一旦我打开这个开关，圣灵的大能就会通到我的环境，转变我的环境，我的骸骨就要复活，我的坟墓就要被打开了。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为什么老是带领大家做宣告祷告？因为我自己喜欢这样宣告祷告，因为我发现这样很有效果。无论听到还是你自己在家里读经，你都可以读到了让你心中怦然一动的话，你就这样宣告出来，这样你读经不会枯燥，你听到也不会枯燥。很多人反映在我的聚会里面，他们因为我一般讲到会在一个半小时这个时间，甚至有的时候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也讲过。有几次也有不少次是我一次讲三个钟头的，但是没有人觉得枯燥，没有人觉得乏味，没有人觉得瞌睡，因为圣灵也赐下恩典，也赐下策略，也带领我常常跟会众有一个互动，就是带领他们来宣告神的话语。因为我在想的是，我的里面的感动是，我们讲道不是光讲道，我们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把人带到神面前，祷告和讲道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不会枯燥。我们读经也是如此，读经也要跟祷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自己读到哪个经文了，把它宣告出来，灵活的宣告出来，不要死板。神的话语是很实用的，是很实用的，灵活的宣告。那么比如说你做事不顺，做什么事都失败，那你就要宣告，这就算是你的一个骸骨，你要向你的骸骨发预言，说我奉耶稣的名向我的环境发预言，仇敌从一条路追赶我，我要从七条路追赶他，仇敌要从七条路逃跑，我要凡事兴盛，我要凡事亨通，奉耶稣的名，阿们。你就可以这样宣告，因为神给我们很多应许，你都可以宣告，那都是神的话语，包括新约也讲到了，我奉耶稣名，我经常宣告的，我奉耶稣名宣告，我要凡事兴盛，我是蒙福的，等等，我们都可以宣告这些好话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叫发预言式的祷告。预言，有人说我不知道那什么是预言，这些都是预言，神的话语你都可以把它当成好的预言发在自己身上。我们讲的这个发预言祷告不是在讲先知预言啊，跟那是两码事，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使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种发预言的祷告，就是运用神的话语来向我们的生命发预言。总而言之，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说消极的话语，不要认为你说了消极的话语就没事了，我说了有说了就说了，不是这样的，无论好话还是坏话都会产生影响力，说好话就得好话的影响力，说坏话得坏话的影响力。我们不要轻忽我们所说的话。以西结遵命说神的话语，那就是好话，创造性的话语，所以环境就改变了，骸骨都复活了，哈利路亚。所以大家要谨慎你的口，不要总是说我软弱，我软弱，你越说你软弱你就越软弱，这不是 这不是谦卑，这是被欺骗。圣经还说呢，那软弱的要说我是刚强的，那贫穷的要说我是富足的，这样的经文都有的。神在教导我们什么？你不要说软弱消极的话语，你要说我奉耶稣的名，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奉耶稣的名，我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要做刚强的人，等等，圣经都有这样的话语。我们要说圣经上的话语，不要说魂的话语。其实这些话也是魂的话语，我们要分辨什么是魂的话语，什么是灵的话语。不要从魂里来，要从灵里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认识一点，圣经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甚至你可以说，圣经上的话就是耶稣生命的体现，或者你可以说耶稣的生命藏在神的话语里，就是圣经的话。所以当你宣告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运用在你身上，也就是说你就是让耶稣的生命流通到你的身上，耶稣的生命与你的生命开始慢慢的化合为一。那么耶稣基督里有一切从天父来的丰盛，一切的好东西都在基督里面。圣经讲到一切的好东西，一切的天父的祝福丰盛都在基督里面，也就讲到你的一切祝福都在基督里面。当你去宣告圣经上的话语，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就是在吸取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我再说一遍，当你去宣告圣经上的话语运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是吸取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你就是让基督的生命与你的生命化合为一，那么就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圣灵就要把你所宣告的神的话语实现出来，通到你的环境，通到你身上，圣灵要负责使这话语成为现实。你要负责说神的话语，圣灵要负责把你说的神的话语梦想成真，成为现实。哈利路亚。所以你把你的本分尽好了，不要操神的心。我们很多人他操错了心，他老是操神的心，但自己的本分不尽，光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这是不可能的。圣经有个原则说，你种什么收什么，你的口种下的都是消极负面的话语，你收割的一定是失败，一定是祸患，一定不是什么好结果。所以圣灵要求我们的口说神的话语，其他的事交给他办了，他会把你说的神的话语实现出来。那不是我们要操的心，那是圣灵要做成的事。哈利路亚。因为圣灵呢，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他有这个能力，他动个手指就可以了，吹口气就可以了，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也许你觉得好难，但是在圣灵那简直就是小意思，是小儿科。因为连骸骨平原都被他复活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了，何况你的这点小事情呢？所以你要对你生命中的骸骨发预言，要对你的坟墓发预言，要对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亲子关系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对你的一切都包括了，你都可以向他们发预言。怎么样发预言呢？大原则就是让圣灵来带领你。当然圣灵带领你一定是用神的话语，有 Rhema 也有 Logos 就是圣经上的经文， Rhema 呢就是可能那会儿圣灵给你的感动要说的话语，那个你就要说出来，那个更有功效。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Logos 就是圣经上的话语。如果你说我没有感动，那你就说圣经上关于你这个事情有什么应许，因为圣经上的话语是很全备的，对于不同的环境神都有不同的应许。那也言外之意要求我们要熟读圣经，要对圣经通达，否则你都不知道。总而言之，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无论是 Logos 也好，无论是 Rhema 也好，我们要说神让我们说的话，我们要说积极的话语，要说创造性的话语，要说信心的话语，要照着圣灵的感动来说，那就叫遵命发预言了。以西结就是这样，他遵命发了预言，他遵命发出的是 Rhema， 圣灵及时。什么叫 Rhema 呢？就是圣灵在这个时刻向你说的话。 圣灵在这个时刻及时向你说的话，像即兴演讲一样，即时性的话语叫 Rhema。 什么叫 Logos 呢？很简单，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话，经文就是 Logos。 这两方面都是神的话，都可以说。第三方面呢，你也可以说啊，如果你这两方面都不是太明显了，那你就说啊，心里面那种感动，那个但一定是积极的、创造性的、超越的、信心的话语，也没有问题。但神都会给你话的，你不要说神不给你话啊。照里面的感动就是神向你说话。有的人常常有个疑问，说神从来不向我说话。其实神常常向他说话了，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分辨，他分辨不出来罢了。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就是在我们的心灵向我们的灵说话。我们的灵不是耳朵，是灵，不是耳朵。我再说，不是耳朵，是灵。圣灵向我们的灵说话，所以叫微小的声音，也就是一个高某的意念挥之不去。有的时候常常会提醒我们，这个意念来了，这个意念来了。包括这，包括我今天准备讲章的时候，有很多经文进来。我躺在床，我常常是在半夜，有的时候会醒过来，睡不着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灵比较安静，灵安静的时候圣灵就会向你说话。那个时候我很容易得到启示，会有一些意念，我会分辨出来哪个是我胡思乱想的，哪个是神给我说的话。这需要操练，你就会知道，因为人自己会向自己说话，那是肉体的声音，魂的声音，我们要把它剔除出去，把它给净化了，剩下的就是神的声音。当然也有鬼的声音，但一般来讲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多破口，鬼也不会给你说多少话。鬼是向那些有破口的人说话，但我们也要分辨，也是好分辨，鬼的话是更好分辨的。这不是我讲的主题，我们言归正传。我想说的是，你要相信神圣灵向你的灵说话，在你的心思意念上、思想上，不要追求耳朵上，不要说神不向你说话。如果你这样想、这样认为，你就不会得到神的启示，也要打破你思想的瓶颈。要相信，因为基督徒凡事要活在信心里，不活在信心里那就没有进步。这都需要你相信，剩下的事情就是慢慢操练，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以后再讲，这是另外的主题，我们今天只讲发语言的祷告。那么我们继续讲到，我们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环境，我们要说超越的环境，要超越的话，相反的话，跟环境相反的话。比如说你看见你丈夫悖逆，你就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他要顺服基督，他就是神家的，他就是要信主的，神已经拣选了他。千万不要说啊，我丈夫悖逆，他就是悖逆的，他就要下地狱。你这样就是说环境让你说的话了，你这样祷告就没有用了。所以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说圣灵就不做工了，魔鬼就做工。圣灵不做工，魔鬼就做工，你要小心。魔鬼做工，因为你说了消极话。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不能说消极的话语。比如说在《使徒行传》16:31，希望大家把一些经文背下来，这个极宝贵的应许，特别针对这个家里还有亲人没有信主的人。信徒，我们一定要背一下这个经文，《使徒行传》16:31。《使徒行传》16:31，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宣告吗？对这个环境，对你半家信的情况下，神给你有话语了，就是这个经文，你就可以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你现在如果你家里还有人没信，你就可以跟我一起来宣告，你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的家人、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姐姐兄弟，因为主耶稣说了，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这是圣经上的应许，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已经得救了，我的家人、我的一家都必得救。阿们，就这样就行了。这是一种宣告的祷告，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比你说一大堆话都强。有的人说了一大堆话语， 但是没有神的话语，你的祷告就是很软弱的。神更纪念你说神的话语，因为神绝对负责他的话语。有的时候神并不负责你的话语，但神绝对负责他的话语，因为我们的话语可能不合神的心意，但神的话语绝对是合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你要相信，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神这样说了，你就这样相信。神说了，你当信主耶稣，你可以，你将就必得救。你就不要说你家里哪个人他就不会信主，因为你看环境了。神说了，你要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超越环境。所以要继续为他们祷告，宣告，宣告，不要光祷告，要宣告祷告。其实为灵魂得救的祷告呢，在这些年呢，圣灵也不断的在提醒我，也给了我一些为灵魂祷告的策略，就是经文呢，因为有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一些经文。后来我总结了一下，特别我为失丧灵魂祷告的时候，我会用经文，包括刚才这个经文，你为这个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还可以，还有经文，在圣经中出现的有智慧启示的灵，有施恩恳求的灵，有悔改的灵等等，这三处经文我们就不具体的来查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我把它总结化合为一，灵活运用你现在跟我一起运用出来就好了。你跟我说，我们一起说，在你的家里你来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神要将智慧启示的灵、施恩恳求的灵、悔改的灵浇灌在我的家人里面，使他们主动的来寻求神，来呼求神你可以具体的说是丈夫或者妻子，说是什么，你具体的说，就一个一个的祷告最好，提名道姓的祷告最有效果宣告这三种灵，因为这三种灵都出现在圣经中，因为这三种灵呢会帮助他认识神，来得到启示。比如说施恩恳求的灵会帮助他开始呼求神，有的人他就是不呼求神，你知道当人的口能开始呼求神，他就肯定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有的人一打死他就不肯呼求主，那就麻烦了，他需要施恩恳求的灵帮助他，施恩恳求的灵帮助他来开口，使他主动来寻求神，来呼求神。而悔改的灵呢是帮助他主动的来认罪，有的人呢他不认罪永远都无法重生的，不是有的人，是所有人不认罪的话，不悔改的话都无法重生的，所以这个悔改的灵很重要。圣灵也出现了，其实这些灵呢也是圣灵的工作，它也是圣灵的彰显，也可以说是圣灵的三种彰显。但是既然出现了，我们就可以宣告悔改的灵临到他，让他来认罪，他离得救就很近了。还有智慧启示灵，在以弗所书讲的更清楚，智慧启示灵也很关键。智慧启示灵呢就会让他的心眼打开，因为我们看到圣经说这世界上的人都是卧在那恶者的权下，因为这世界的神使他们的心眼瞎了，心眼瞎了是被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弄瞎的。所以你不要怪他说呀，他怎么就是不明白呢，因为他心眼瞎了，他当然不明白。所以你要求主，主啊赐给他智慧启示的灵，主啊赐给他智慧启示的灵，开他的心眼，照明他心中的眼睛，让他认识你是神呢，让认识福音呢你都可以具体的把这三种三种灵都祷告到你的家人身上这些年我都这样祷告的，为很多福音对象祷告都是这样，是有效果的，因为我是有圣经依据的。因为最有能力的祷告，我告诉你，最有能力的祷告就是用神的话语祷告，用神的话语祷告，这是最有功效的祷告。所以这就是发预言的祷告，这比宗教式的这些祷告要强太多了。很多人都是在宗教式的祷告里面没有太大的效果我们要反省为什么会没有效果。发预言的祷告我可以告诉你是突破性的祷告，很多家人想要突破告诉你突破，你就需要让你的口发预言，而且要持续的让神的话语掌管你的祷告，发预言，让你的信心 来调和你所宣告的这些话语，用信心来调和。其实我们确实需要突破，每个基督徒都需要不断的突破，因为突破才是长进。这个不是贪心，我们这叫渴慕，属灵的渴慕。属灵在属灵里面我们永远不会满足，这是神给我们的饥渴，这个不是贪心啊，我们需要饥渴。你满足了说明你病了，你的灵生病了，因为病的人他就不吃饭了，他就不饿了，他也不饥渴了。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属灵的状况很好分辨，如果他不饥渴了你就知道他病了。我们需要永远饥渴，永远饥渴的人他的灵才是健康的。我们需要不断的突破，我们需要突破，而且我们不能满足于今天的突破，我们需要持续的突破，因为突破会使我们成长，突破也会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突破神会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我们不能更不能像犹太人旷野绕圈绕了40圈原地踏步绕圈圈最后倒闭，神的名得不到荣耀。我们要突破，要得地为业，我们要突破，神的名得到荣耀。哈利路亚，愿神将这样的突破赐给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我盼望你既然听到这话，你一定要实行，要操练啊！圣灵会带领你怎么样操练，是很可以具体的，很实用的啊，运用在你的生活中里面。讲到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点关于舌头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舌头真的很重要。我们的舌头是一个敞开的门户，在新约雅各书里面说到，你的舌头是一个敞开的门。但有的人的舌头是一个敞开的坟墓，圣经也讲过敞开的坟墓。不要让你的舌头成为一个敞开的坟墓，不要让你的舌头成为一个敞开的坟墓。神创造你的舌头不是让你的舌头成为一个敞开的坟墓，而是成为一个敞开的祝福的管道。也就是说，如果你所说的都是消极话语、咒诅的话语啊、负面的话语，那么你的舌头就是敞开的坟墓。其实很多基督徒，你发现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生活中有很多的被掳掠，很多的事情、麻烦事情，很多的仇敌的偷窃、破坏、杀害。很多的不顺心的事情、灾难，其实你不能说都是神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他自己的口舌犯的罪。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说话都是很消极的，积极的话也很少，咒诅消极的话也很多。有些人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信了耶稣，也是对自己的孩子总是说消极的话语笨啊、傻呀、将来不成才呀、等等这些消极话语。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仍然是停留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中国的家长我发现喜欢说这样的话语，消极话对自己的孩子，而信了耶稣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如此，这样就是不对了。因为你所说的话语，你不要想着你说了没事，这些话都会影响你孩子的未来，因为你已经释放了不好的影响力在他的未来中。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一些基督徒的孩子找工作也是找不到，很不顺利，考学也不顺利，都是因为可能不知道你哪一年说的话语，甚至你从小都说的都是消极话语。消极话语就是咒诅的话语，不要认为这些话说了就没事，这些话语就会持续的带来影响力，带来负面的影响力，直到你破除这个消极的话语。这样的见证很多，甚至我想起一个见证，有一个牧师是经常咒诅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说消极话语。他不知道他在咒诅他的孩子，他以为说消极话语怕什么，就说了舒服，说了就说了，其实这是咒诅。而这个牧师呢，他认识很多的牧师，每一次见到神的仆人因为他也经常去参加牧师在一起的会，他都会让所有的牧师，基本上所有的牧师都重复的不断的，甚至有的牧师为他孩子祷告10几次了为他的孩子祷告，可是他孩子的一直都是那样， 就是外邦人说的不成器不成才啊，吊儿郎当的，就是不务正业，就是好像地痞流氓似的，就是不改变。这个牧师很头大，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终于明白了，我想起这个见证是甘念信做的见证。直到后来甘念信为他找甘念信为他祷告，甘念信也为他的孩子祷告。祷告了以后呢，甘念信跟他交流的时候发现他又开始了，因为又开始说这些消极咒骂他孩子的话。后来甘念信知道问题在哪里了，甘念信就说，你要停止说这些话语，为你的孩子祝福，否则我不会再为你的孩子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为什么会没有功效呢？因为我们这边就好像盖房子一样，你这边盖着，那边拆着，盖着拆着，拆着拆东墙补西墙，东墙盖好了，西墙被拆了，然后你又去补西墙的时候，东墙又被他拆了，因为他把东墙拆下来去补西墙，所以最后啥也没盖成。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舌头，不要一边咒诅着一边又祷告着，一边咒骂我们的孩子一边又祷告祝福着他，最后你会发现他不会改变，甚至越来越向负面发展。这是因为我们的口舌犯了罪，我没有勒住我们的舌头，所以使这个不良影响力在持续的影响，这个舌头就是敞开的坟墓。但我要告诉家人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神有话，在我告诉你，任何的环境神都有话语，对于这个环境神也有话语。话语在哪里呢？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神给我们有话语。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哈利路亚，这个话就是对于那些被咒诅的信徒的拯救之法。好消息就是耶稣为你受了咒诅，就赎出你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就是包括律法的咒诅，就说到了所有的咒诅，言语的咒诅也好，什么咒诅都好，不管什么咒诅，神都救你脱离了，因为耶稣为你受了咒诅。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耶稣是被挂在木头上的，木头就是十字架嘛。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被你，他要为你被咒诅，当他为你被咒诅以后，你就不用被咒诅。但是你要知道，当你信了主以后呢，这些应许是在那里，可是必须用到你身上才跟你有关系。这个解决咒诅的办法呢，神已经摆在那里的，但是好多基督徒他并没有去处理。你没去处理跟你有啥关系？不要认为主已经做成了我就不管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的神学理念，你必须要去处理。人有人的本分，神有神的要做的，要把人的本分尽了。就好像说神的宝藏已经在那里，可是你也需要用手去拿呀，你要伸手去拿呀。就好比一个饿了好多天的一个乞丐，你摆给他一桌子满汉全席，山珍海味啥都有，你对他说你吃吧，随便吃吧，想吃什么都行，可是这个乞丐就是光离得远远的看着你，看着这桌菜就是不敢过去，他怕你骗他的，所以他不相信，他就是离得远远的。或者你说就算他相信了，他还是没有吃，他就是看着我很饿呀，我饿了好多天呢，我就要饿死了，他看到最后他真的是饿死了，这个饿死了是真是冤枉的。但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神的很多的应许都在那里，可是你不支取到你身上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你需要伸手，伸出信心的手去支取，支取就是说你要去祷告，你要去做破除咒诅的祷告，也很简单呢。破除咒诅的祷告是很简单的，来宣告神的话语就能破除了。所以我在给你讲这个法则，获取神的恩典都是这样的法则，你需要伸出信心的手，神做成了没错，但是你需要伸出信心的手去支取，你要开信心的口去宣告，去祷告。否则很多基督徒都活在咒诅里面，包括我说了这些负面消极话语带来的咒诅，你需要去破除就行了。很简单，你可以这样祷告，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家人们可以跟我一起来宣告。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耶稣已经为我受了咒诅，耶稣已经被挂在木头上了，亲身担当了我一切的咒诅。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一切从小到大我父母对我的咒诅话，我父母对我的消极话，我父母对我的这些咒骂的话语，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现在撤销废除，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咒诅，我就不再受这些咒诅了。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不再受这些负面话语咒诅的影响，我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脱离这咒诅话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力，我释放自己，脱离这些影响力。我奉耶稣的名也释放我的孩子，脱离我对他的一切消极负面话语所带来的影响力。我奉耶稣名宣告，耶稣也为我的孩子受了咒诅，救他脱离我因为无知对他的一切消极咒骂负面咒诅话。我奉耶稣名撤销废除离开我的孩子，阿们。这样就行了啊，当然你需要持续宣告，不要想着宣告一遍就好了，你需要持续宣告。因为你知道从小到大我们父母咒骂我们说了千次万次上亿次，你也不要指望我一次就搞定了，你需要重复的也来祝福自己，祝福你的孩子。如果你对你孩子经常消极咒骂的话，你也要多多的宣告祝福的话语，以取代消极话语。不要认为我今天跟神的仆人宣告了一遍，不要懒散。没有人能够真实的完全的来帮助你，只有圣灵能够完全的真实的帮助你，所以最后还是你和圣灵的事儿。所以你需要重复的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直到宣告祝福的话，直到你里面的灵平安了，直到你看到突破了，直到圣灵给你那种平安喜乐的感受。特别我们在听到的家人中如果你是80后70后甚至60后，也有90后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无论是怎样的特别我们80后以后70后的60后的，我是80后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家长都经历过一些文化大革命啊，自然灾害啊，很艰难的环境，所以在那种战争的环境，他们的教育背景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喜欢咒骂孩子，虽然不是存心的，但是喜欢咒骂孩子，这是一个文化，一个不好的文化，一个不好的传统。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在这一块要谨慎，要持续。我记得我持续的祝福自己，用神的话语向自己发预言来破除咒诅，来宣告祝福很多次，圣灵不断的感动我要说，说明这个事情不是你说一次就可以解决的，真的需要持续的来宣告，宣告几次圣灵会带领你的总而言之，凭着信心多说几次也不要紧，宣告祝福的话语来取代消极的话语宣告的祷告，有的家人要求我再带领他们做一遍，好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记忆，我就是灵活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我们再来做一个宣告的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已经为我受了咒诅，就救我脱离一切的咒诅，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一切我从小到大我父母对我的咒诅话语、消极话语、负面话语、咒骂的话，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因为耶稣担当了我的咒诅，我不需要受这些咒诅了。我奉耶稣名命令这些咒诅离开我，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自己，脱离这些话语的负面影响力。 如果我咒骂了我的孩子，求主也赦免我的罪。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一切我对我的孩子的消极负面咒骂话语咒诅的话语，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啊，一定要记住撤销废除这两个字很关键，撤销废除，因为这是原文圣经出现的，汉语没有翻译对，其实他讲到撤销废除啊，咒诅。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的孩子脱离这些我对他的消极话语的影响力，他不再受这些负面话语的影响。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他，要活在神的祝福下。阿们。后面呢，你就可以灵活了，想祝福他什么都行。圣经上那么多祝福的话语，宣告到你身上，宣告到你孩子身上。啊，多多宣告，重复宣告，持续宣告，宣告到你心里心花怒放了，灵里平安喜乐了，圣灵啊会告诉你的。所以你持续宣告到圣灵感动你啊，差不多的时候，圣灵会让你知道的。多多益善。总而言之，不能懒。有的人祷告就是好像套一个公式，祷告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是套一个公式。你可以自由发挥的，但是大方向我只是给你方向，剩下的是你跟自己圣灵之间的事了。所以你可以更自由的发挥，让圣灵带领你。好，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感谢主啊，我很喜欢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神的仆人甘坚信的一个见证。甘坚信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仆人，他虽然已经过世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的书籍。他美国的一个神的仆人已经过世了。甘坚信他的见证也很好，他有三个孩子，他的三个孩子呢，从小到大都没有生过什么病。他的三个孩子呢，总共花的医疗费呢是$96，$96，$96也就相当于人民币，也就是500-600块钱。三个孩子从小到大就花500-600的医疗费，还是打疫苗用的。我们都愿意这样的祝福临到我们，是不是家人们？但是你想知道秘诀吗？甘坚信说，我知道秘诀，我得了秘诀。他说，其实我对我的孩子并没有祷告很多啊，听到这话我们都震惊了。我们想着他会天天为他的孩子祷告，像约伯那样，不是这样。甘坚信说，我对我的孩子祷告并没有很多，但是你听好下一句，他说，但是我注意我的嘴从来不咒诅他们。他说，我注意我的嘴从来不咒诅他们，从来不对他们说一句消极话。我对我的孩子全部只说祝福的话，积极的话。听好了，秘诀就这么一句，只要你能做到，我相信神也会祝福你的孩子。别说医疗费了，那包括很多各个方面的祝福。甘坚信说，我注意从来我的口不祝福，不咒诅我的孩子，从来不对他们说一句消极话，不对我的孩子说任何的负面话语，咒诅的话语，只说祝福的话语。听好了，只说祝福的话语，就这么简单。我们想着可能要怎么样祷告啊，怎么样，真是有的父母心都快掏出来了，但是孩子还是没有培养成功。其实秘诀都不在那里。耶和华若不看守诚实，看守的人就万人警醒。而神看守诚实要和你配合的，你要配合什么呢？你要你可以祷告，但记住，就是要谨守你的口，不说消极咒诅的话语，否则魔鬼一定介入的。因为魔鬼听见你说消极的话语，他就去把你的话语做成。你也不能说你没说，你确实说了，撒旦就是控告者，你不能说我没说。所以我们需要向神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不说咒骂的话语。有的家长很无心的说一些咒诅的话语，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孩子 都会有的，小的时候都感冒过，有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呢打个喷嚏，其实还没有感冒，但很多的中国的家长就会说感冒了感冒了，赶紧感冒了送医院。特别现在医院还是很黑的，你这种情况送医院就是挂吊瓶，所以破坏他的身体免疫结构，挂吊瓶服用抗生素。所以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就说我们的孩子一打个喷嚏或者是一咳嗽，很多中国的家长包括主内的就会说感冒了感冒了，甚至本身没感冒也被他说感冒了，因为你发现你这样说真的他就感冒了，因为你说的时候魔鬼也会介入的。其实你不这样说的时候可能他不会感冒，你应该祝福他，就算他真的是感冒了你也不要老是说嘛，我们要说与环境相反的话语。所以有的孩子真的感冒了，父母又开始说了，哎呀赶紧治疗，不治疗就肺炎了，其实已经治疗已经在喝药了，他非要还要这样说，不说着说着就真成肺炎了，后面他还会说。所以这就是习惯性的虽然是出于爱心的，但是反而是帮了倒忙，被魔鬼抓住把柄了。所以干净性从来不这样，他都是祝福他的孩子。有的时候我的孩子感冒发烧了，我就会按着他的头，明显的他的头是烫的，但是我说没事的没事的，好的好的，不会发烧的。后来他虽然我也给他喝药，因为我们是可以喝药的，信耶稣虽然病了我们看医生喝药都是允许，都是凭着信心嘛，祷告以后都是好的也给他服着药，但是我的口一定要注意，我就注意我的口，我绝对不会说哎呀好烫啊这烧得越来越厉害了，不会这样说。明显他头真的很烫，而且还持续的发烧一天烧几次，我都不这样说，我就说没事的没事的说了一般半天他当天一定会不会再发烧了，就其实就是说好的，也不是喝药喝好的，当然喝药也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的口要说创造性的话，要命令他，这也是祷告嘛，因为按手了嘛，也说了。我跟你说，有的人虽然祷告很多啊，但是你说消极话语就把你的祷告摧毁了，所以你祷告是挺好，可是你说消极话的本事更大，那样的话你就是你祷告再好也没用。所以不怕我们走得慢，就怕我们不走，就怕我们倒着走。哪怕我们祷告不是很好，我说话也说的好像主啊我也不知道说啥了，我也没口才，但是只要我勒住我的舌头不说消极话语就没有问题。神不需要你说的多好听，神知道你要什么你表达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你不说消极话语，神就不会让神就不允许魔鬼来介入，只要你说消极话语魔鬼就介入，你还不能说神呢，为什么魔鬼介入，这是我们自己让他介入的。所以我们的口不要做敞开的坟墓。所以甘天信呢，他的见证也是如此，他是对他的孩子都是满了祝福。后来他的孩子他不是光祝福肉体啊，甘天信也祝福他们成为神的仆人，后来他们的孩子都成了神的仆人，而且非常健康聪明优秀，都成为神的仆人，哈利路亚，都在侍奉神。所以甘天信的见证我特别喜欢，而且甘天信他，你发现他没有很多的来记载他为他的孩子祷告，但是他说我不说消极话，我祝福他们。我们看到很多家长拼命的为孩子祷告，可是你发现他的孩子还是不生气，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家长他的舌头管不住，他一边祷告着一边说着消极话，所以事情越来越复杂。其实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都是我们自己搞的事儿。我们只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活出圣经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事儿的，因为神也不许可我们有那么多烦心事儿，神想让我们更多的精力投在神国天国，投在神家的事物上。如果我们天天被一大堆的琐事缠累着，我们怎么能侍奉神呢？所以那不是神的心意。但为什么会这样，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你需要反省，是不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把事儿搞得越来越乱了。一个人如果完全来遵循神的话语，他的生活是简单的，他的生活一定是简单的，简简单单才是真，就是真实的，简单的生活才是成功的生活，简单的生活也是丰盛的人生，很简单的， 神的话语也是简单的，都是人搞复杂的，庸人自扰之嘛，搞扰出了一大堆的事情，其实我们需要来悔改。不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是神听了你这边的祷告，可是你拆毁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越来越乱。所以我们只要不帮魔鬼帮倒忙就好了。哈利路亚。好，现在家人们跟我一起来宣告一句话语。你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的舌头不要成为敞开的坟墓，我的舌头要成为祝福的管道，我的舌头要成为神所高抹分别为圣的器皿，义的器皿，生命要从我的舌头流淌出来，能力要从我的舌头流淌出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的口要创造我孩子的未来，我的口要创造我孩子的未来，我孩子的未来在我的口里，我的口要创造我孩子的未来，所以我的口要祝福我的孩子，神要照着我的祝福做成在我的孩子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所以这是最好的教育。有的人在想怎么教育教育，当然你可以学习很好的教育方式，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勒不住你的舌头，你的教育还是会失败的。中国有很多高分低能的这些孩子，就算是博士生也不能代表他是成功人士。有的博士生你跟他说话就像跟外星人说话一样，当然也没有外星人，我是说对牛弹琴，你会发现他好像不着调，他不会为人处事，就是有智商没情商啊。但是这个社会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没有情商的人无法生存的，没有智商你有体力还能干那些活，没有情商很难生存。而我们的口，作为家长的你，你的口是很关键，因为你的口有权柄，特别你的权柄，你知道你的权柄最好应用的地方在哪里吗？在你的孩子身上，因为他是从你生的，神直接给你权柄，是直系的权柄，你的权柄对于你孩子是最大的，所以你的口可以创造你孩子的未来。不要吝啬你对你孩子的祝福，怎么创造他的未来？祝福他就好了，干净是说我就是祝福他，我就是祝福我的孩子，我就是祝福我的孩子。说到这里，我再给你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的乌干达的牧师朋友，他的见证也很好的。他有五个孩子，然后非洲是可以生很多的，他经常半夜起来，走到他的卧室，走到他孩子的卧室，他对他的孩子的卧室，因为他五个孩子都睡到一个卧室里嘛，那么非洲就是这样了，那个非洲的条件艰难一些，所以他五个孩子睡在那个卧室里，就好像是跟这个学生宿舍一样，五个孩子，五个头在那里。他说我就经常半夜起来就走到我孩子的卧室，轮流按手在这五个头上，开始向他们发预言。发什么预言呢？他还告诉我具体的，因为我也问他了。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这个孩子长大了要成为伟大的牧师，开很大的教会，为主赢得许多的灵魂。然后那一个孩子呢，他会说我奉耶稣名祝福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要为神的国赚很多的钱，来奉献支持宣教事工，支持很多天国的事工能够开展。然后那另一个孩子呢，他又会开始说我奉耶稣名祝福我这个孩子要成为布道家，他要赢得许多许多的灵魂。当然他都是照着心里的感动，因为自己生的孩子呢，神给他每个孩子的人生的命定是不一样，他会很具体，因为他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也是照着心灵的感动说 Rhema 话语。后来呢，现在呢，他的最大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而且他五个孩子呢都是上的都是 国际高等学校，都很聪明，都很棒。你知道这个牧师呢，他是很忙碌的，他一年可能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家，其他时间他都是在外面服侍，因为他也是巡回讲道的工人。你想像这样的环境，这个五个孩子从小估计在这样的环境，照我们来说，他健康成长靠什么呢？靠的是神的话语。所以这个牧师呢，他就用他的口来祝福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就开始照着他话语的方式啊，开始成长。听好了，你的孩子会照着你口中的祝福，照着你口中的祝福成长，成长为你口中祝福的样式。所以你不要看着我的孩子就是这样啊，这样那样，不争气不好，不要看这个环境，要超越环境，说超越环境的话。当你说超越环境的话语，你的孩子就会开始向你说的祝福的话语靠拢。是谁做的？神做的。神就会开始这样，因为圣灵会留意你说的话语，帮助使你的话语成为现实。所以你的话语能决定你的孩子的未来，所以你的话语能塑造你孩子的未来。特别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有权柄的，特别你的孩子伏在你的权柄下。所以当你祝福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会照着你所祝福的方向成长。就像雅各向他的十二个孩子祝福，使他们成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你发现这十二个支派就是照着雅各的祝福的方向发展的，后来每一个支派都发展成雅各所祝福的样子，没有一个支派发展的好像不是像雅各所祝福的那个样式，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神在这里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的口能够塑造你孩子的未来。我再次说，我的口能够塑造我孩子的未来。我希望你今天记住这句话，不管你怎么疼你孩子，这都不够，你需要说说点有用的事，干点有用的事。你疼你爱他，但是这个不够，因为爱要用正确的行动表达出来，否则就是害了他。你需要祝福他，这是你最大的爱。你祝福的祷告其功效啊，远远胜过你对他的这些溺爱疼爱。你看这个牧师常年在外，一年能回家，他说一两个月都不错了，五个孩子怎么培养？几十年都是这样，孩子最大的都二十多岁了，都是很少见到他。但这孩子们都不缺少父爱，都非常好，都没有一个叛逆的，都是特别的特别好的孩子。靠的什么？靠一张嘴说祝福的话语。张建信也是如此，他用他的口创造他孩子未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口呢，是可以决定我们孩子的未来。其实要是论到这个言语的这个重要性呢，要讲的话会比较长。我们今天晚上我不想涉及太多，下一周我们会继续的讲，因为这个宣告预言的祷告呢会跟你的口直接挂钩，所以我会更多的讲到这个言语方面的真理。但是让我们认识一点呢，就是特别我们今天讲到了要用我们的口祝福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神就会照我们祝福的话语，圣灵就会照我们祝福的话语来磨成我们的孩子。我个人也是如此，我的孩子呢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我就祝福他，他出生了以后呢，我也就开始，他刚出生的时候我就为他做破除咒诅的祷告，当他为他破除咒诅以后呢，我就释放神的祝福，我就开始谨守我的口，我从来不对我的孩子说消极话咒诅话，没有一句，我只说祝福的话语祝福的话语就照着圣灵的感动给你说，在你里面你就说就好了一般呢就会，我常常祝福我的孩子就祷告，按着他，你要按手在他头上祝福，因为按手是传递祝福的特别是长辈为晚辈按手， 这个按手不要小看，因为你要按手在他头上，你就可以祝福他就行了。你可以祝福他说，愿他奉耶稣名祝福我的孩子。我再说我自己啊，我也是这样。我奉耶稣名祝福我的孩子，爱神爱人的心都增长，智慧身量都增长，智慧启示的灵要临到他。奉耶稣名祝福他，圣灵要充满他，圣灵要恩膏他，圣灵要使用他。奉耶稣名，祝福他健康平安喜乐充满他。奉耶稣名祝福他，疾病都远离他，他是好养活的，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好养活，不生病嘛。然后他是让父母省心的孩子，他是成为父母的祝福的，特别我对我的孩子，因为我是神的仆人嘛，我会常常说，我奉耶稣名祝福他，父亲的恩膏衣袍，要传承到他身上，因为我已经把他奉献给神了，在他母腹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他奉献给神了，成为神的仆人。所以我经常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孩子从小就很有灵性，特别我放心祷告他也会放心祷告，他很有灵性，他很喜乐，他的性格很好，情商很好，因为我们祝福他的时候就是让他的情商很好，情商就是作为人的品格啊，心理素质啊，这一块是人最重要的，所以发现他这一块就很好。这其实我也没怎么教育他什么，也但是祝福他很多。我也是经常出去，我也是巡回的工人，我也要经常出去服侍，在家时间也不多，所以跟那个乌干达的牧师我们是比较像，所以就需要经常祝福他。我的孩子就特别的见到我孩子的人都喜欢他，特别讨人喜欢，也很顺服，很乖，也很聪明。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话语能够塑造你孩子的未来，你的话语能够塑造你孩子的未来。所以我想对这些特别操心的家长，你一定要学会这个，这个又简单又好用。有的家长操了很多心，为自己的孩子操碎了心，头发都熬白，孩子还是这样，你要反省是不是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要撤销，要废除，还是要开始祝福他了。圣灵就会照你祝福的方向把你的孩子做成那样。你需要有耐心，需要持续，因为你以前说了太多消极咒诅的话，你不要想着我一天他就变了，你要持续的宣告祝福的话语，但一定会变，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因为你的话语能够塑造他的未来。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用你的活血马拿来浇灌我们，让我们今天认识到神，你给我们的口是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你是我们的口有权柄成为祝福的管道。天父，我们也向你悔改，如果我们家人中有常常用这个口去说消极话语的、咒骂话语的，特别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人，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无知。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口，用炭火洁净我们的口。主啊，我们现在来悔改，求你的宝血涂抹我们的口，用炭火洁净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分别为圣，成为义的器皿。我们奉耶稣名宣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把我们的舌头献上，成为义的器皿，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舌头成为生命的管道、祝福的管道，让我的口不再祝福，我不再咒诅，让我的口成为祝福的管道，让我的口不是敞开的坟墓，让我的口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我最大的财富。天父，也求你把祝福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让我的口不少耶和华的律法书，让我的口不少神的话语，让我的口常常吐露的是神的话语，是圣经上的话语。天父，帮助我，感谢你将发预言的祷告这样的奥秘向我揭开，求你来启示我们每位家人，启示我们每位家人，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发预言的祷告里面，这样一个先知性的启示的领域里面，让我们的口能够震天动地，让我们的口能够向我们的环境发预言的时候，环境就要降服于我们的口，因为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 因为我们是王的孩子，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帮助我们善用这样的权柄，让我们的口，使我们的口，使我们的口做成许多的事情。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做成你的工作，在我们每位家人中间。也求你，当我们家人向我们自己的环境、骸骨、坟墓发预言的时候，神啊，求你应允而行，开他们的坟墓，除去他们的绝境，除去这骸骨，让这骸骨复活，让这坟墓被打开，让这指望被恢复。因为神，你是赐盼望的神，我们的盼望就是你。除去一切的绝望，除去一切的小心，除去一切的疑惑，让神你的突破复兴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环境，临到我们的家人，临到我们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看见复兴，看见突破，看见神的祝福。哈利路亚，因为神你定义要祝福我们，你定义要复兴我们，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复兴他们，赐下突破，赐下得胜，高抹他们的舌头，抓住他们的舌头，主啊，做成你的工作。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了，我们今天结束的早一些，因为刘牧师说最好有个互动的时间，现在可以互动的时间。